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1号星期四，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升级，北京政府抨击英国政府发表的香港半年度状况报告，而英国政府就坚持它维护香港权利和自由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宣称1997年香港的一国两制原则之下回归中国取得了普遍成功，不过英国报告就描绘了一幅不同的图景，强调香港法律和司法系统所遭受的破坏和面临的挑战。英国在星期二在关于香港的半年报告当中说，在1月1号至到6月30号期间，香港当局滥用了北京在2020年实施的国家安全法。不过强调，虽然香港的法院一直保持独立，但他们要应对不透明的国家安全法的复杂性。这项法律将行政长官的权力置于法院本身的权力之上。该法律的使用范围超出了真正的国家安全关注。报告说，香港当局利用国安法压制2019年抗争歌曲《愿荣光归香港》，以及对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的起诉。英国认为这些行为高度政治化。这份报告强调了英国对在联合国注册的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北京当局曾经将这个声明叫做历史文件，但是英国外相说，英国将会继续全力以赴确保两国在联合声明当中所做的承诺得到实行。英国外相其扎明亦指出，香港独特的经济体系并没有受到破坏，但是它的权利和自由日益受到威胁。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星期三表决通过空军参谋长布朗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人事案。布朗将会是继已故陆军上将巴威尔之后第二位担任这个军方最高要职的非洲裔美国人。布朗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并且驾驶过不同的战斗机，空中战斗时数超过130个钟头，曾经在欧洲、非洲、中央和印太等4个战斗司令部执行过多项任务。直至美国和中国关系紧张之际，布朗指挥太平洋空军期间抗衡中国的空中战略的经验，将有助于美军应对中国挑战。布朗在今年7月出席参议院人事提名确认听证会时说，美国目前面临的国际环境比任何时候都复杂，地缘政治和科技发展发生巨大变化，同时中国和俄罗斯亦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秩序。针对台湾海峡日益升高的紧张关系，布朗说，中国一直在将他们的军事能力现代化，并且投资于先进的武器系统，这个包括航空母舰、反舰飞弹、潜艇、弹道飞弹以及网络能力。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能力在整个地区投射军力，并且在台湾附近和周边展开行动。在俄罗斯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会面，双方就目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交换意见。普京在10月将前往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根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普京说，今年3月习近平对俄罗斯的访问具有划时代意义，而且体现了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准。普京表示，自从习近平访俄之后，俄中双方达成了重要共识，正在逐一落实。他说，今年以来，俄罗斯已经克服美国和西欧的单方面制裁冲击，经济开始恢复成长，各种机能正常运作。根据中国官媒报道，普京表示积极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并且对金砖国家集团今年成功抗编相当满意。普京说，俄方愿意与中方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之下保持密切协调，并且抵制单极霸权和阵营对抗，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国孔子学院虽然几乎在美国的大学校园绝迹，但是在 K-12 亦即是幼儿园至到12年级的教育体系之下的孔子课堂似乎成为了新兴威胁。在星期二美国国会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共和党议员持续关注中共对美国校园的渗透和影响，不过部分民主党议员就批评此举助长了反亚裔仇恨。孔子教室又被称为孔子学院的儿童版本。今年7月，美国非营利组织家长捍卫教育发布长篇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资助计划已经渗透到美国中小学教育体系，资助金额从上千到几百万美元不等。 美国国会众议院教育委员会属下的幼儿初等和中等教育小组委员会针对中共对学术自由的影响举行听证会。共和党籍的主席阿伦宾说，美国有超过500间 K-12 的学校准许中共以孔子课堂作为幌子在他们的教室里面扎根，这个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地缘政治风险，侵蚀学术自由。
美国联邦储备局在美国时间星期三宣布维持重要利率不变，这个是联储局最近三次会议当中的第二次这样做。这个迹象显示，随着物价压力减慢，联储局正在缓和抗击通货膨胀的措施。不过联储局官员仲放出信号说，他们预计今年仍然会有一次加息。以消费者物价衡量的通货膨胀已经从2022年6月的 9.1% 的同比峰值下跌到 3.7%， 但仍然远高于联储局 2% 的目标。联储局决策者星期三明确表示，他们还没有走到快要宣布抗通货膨胀胜利的关头。目前的通货膨胀期是40年来最严重的。联储局的最新决定使到他们的基准利率保持在大约 5.4%。联储局从2022年3月开始加息，经过11次加息之后，利率达到了目前的水平。印度星期三告诫计划访问或旅居加拿大的印度公民，特别是学生要极其小心。在之前，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宣布，印度政府有可能卷入在加拿大领土刺杀一名锡克族活动人士的事件。印度外交部一项声明说，威胁尤其是针对印度外交官和反对反印议程的印度社区部分群体。又鉴于加拿大安全环境恶化，特别建议印度学生要极其小心并保持警惕。大胆敢言的锡克分离主义者尼贾尔在今年6月在卑斯省被刺杀。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宣布，印度政府特工同这宗谋杀案有关的可信指称。印度总理莫迪否认有关指控。加拿大和印度关系破裂，两国都驱逐了对方的一名外交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而家你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啦。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
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拜登总统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说再次促请安理会要进行改革，但是增加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前景依然渺茫。我们会报道半个世纪以来香港首次失落最自由经济体，因为北京收紧自由，预料有关的排名会继续下跌。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黎智英还押近1000日，他的仔黎崇恩三年来首次见黎智英的近照，并且担心黎智英的健康。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由2020年12月31号起被香港当局以多项的罪名为理由未审关押，即将达到1000日。但是他的国际律师团队就说，英国政府对黎智英案正在发出互相矛盾的信号。一方面外相就向中国提出有关案件，另一方面商贸部又希望同中国维持贸易。黎智英的仔对美国之音说，担心已经75岁的父亲的健康。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说，很高兴见到他父亲的近照，但是担心他在囚禁接近1000日之后的健康状况。黎智英被控多项控罪，目前因为欺诈罪成判刑5年9个月，在赤柱监狱单独囚禁，每日只容许50分钟在室外活动。上月中，美联社发布一系列7月底到8月初拍摄的照片，记录黎智英俗称放风的情况。过往几年因为疫情关系，记者拍摄到黎智英的时候，他都是戴上口罩，这个是近年来首次可以清晰见到黎智英样子的图辑。在照片入面，黎智英明显消瘦。黎崇恩星期三在英国会见传媒，他对美国之音说，担心他父亲在漫长刑期之下的健康。他说，我一方面感到高兴，爸爸仍然是他一向的模样，但是困难的地方是他仍然有很长的刑期。他75岁了，他仍然坚定不移，在这一种年纪，你永远不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这个令人很担心。但是我很高兴看到他的照片，这个是3年来第一次。黎智英被控香港国安法下的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另外被控串谋刊印及复制煽动刊物罪，下个星期二就是他被关押的第1000日。案件多次延期，暂定12月18号开审，黎智英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英国政府在星期二公布最新的香港半年报告，内容从多方面提到香港政府在今年上半年打压自由的状况。一如过往几份报告，英方说中国持续地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英国外相祁湛明在报告说，他在8月底访华的时候有要求中国遵守这一份国际条约。报告有11次提到黎智英，当中多为记录和黎智英相关的事件，并且提到英国继续要求为持有英国国民身份的黎智英提供领事服务，但是香港方面拒绝，指当局不承认他的英国国民身份。香港政府回应说，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报告针对香港的失实言论和污蔑抹黑。黎崇恩在今年4月和负责印太地区的英国外交事务国务大臣卓雅敏见面，但是祁湛明和英国首相辛伟成就未有回应他的会面请求。他说感到英国官员开始醒觉，似乎有意欲想帮忙，希望英国政府会保护他的父亲作为英国公民的权利。今年2月，一群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提名包括黎智英的6名香港人角逐诺贝尔和平奖。黎崇恩说希望他父亲获得和平奖，会彰显他是和平地争取自由，对争取释放他有帮助。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的英国主任奥布莱恩对美国之音说，祁湛明应该和黎崇恩见面。奥布莱恩说，英国外相曾经和被囚禁的英籍埃及作家法塔克的家人对话，显示最高层官员是有和家属接触的先例。41岁的法塔克是在2021年底因为散布假新闻罪被埃及法庭判囚5年，人权组织就谴责这个罪名是虚假的。法塔克是2021年埃及革命的其中一个重要运动家，过往10年间有8年都在坐监。法塔克的两个妹妹去年10月在英国外交部办公室外静坐，要求与祁湛明会面，祁湛明其后先是同他们透过电话通话。带领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的英国御用大律师加拉克 对美国之音话，担心香港政府正在无了期推迟案件。他说英国政府正在发出互相矛盾的信息，一方面外相说他有向中方提起黎智英的案件，但是另一方面英国又刚刚委任一名派驻北京负责中国和香港的贸易专员，显示英国政府十分重视和中方的贸易关系。英国明年将会需要举行大选，按照民意调查，在野工党有很大机会上台。加拉克说黎崇恩有会见多名工党议员，包括影子外相拉米，又说如果工党上台，他们必须要就黎智英的案件有一个清晰的立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加拿大智囊机构发表报告说，香港在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排名历史性失落榜首，跌至第二位。这份报告预期北京收紧香港自由之下，以后香港的评分将会持续下跌。有分析相信外资将会参照这份报告的内容检讨投放香港的资金甚至去留的问题。香港当局就批评这份报告对港版国安法以及香港司法独立的质疑缺乏理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9月19日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3年度报告，在165个经济体当中，香港以 8.55 分屈居第二，较去年下跌 0.04 分。新加坡以 8.56 分排名第一，相差 0.01 分。今次亦都是自报告开始发布以来，香港第一次由最高位置滑落。年报五大评估项目当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继续位列首位，监管就位列全球第三，政府规模和稳健货币的评分以及排名和去年比较亦都有改善。但是菲沙在这份引用2021年数据的最新报告中提到，香港司法独立信心受损，军事干预法治加剧，营商开支增加和限制雇用外地劳工，导致司法制度和规管的评分下跌。而2021年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就早已为香港经济和其他自由度下降敲响警号。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说，香港以往作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早已经名不副实。
原因就是它就是不自由了，就是它真的失去了自由港的地位。
谢田说，个中的原因就是香港已经不再自由，失去了自由港的地位。中共现在可能仍然保留香港自由的关税，但是其他的软件就好像法律、经商环境、公平竞争，这些都完全没了。由中共政权来讲，它是注定不会让香港成为真正自由的地方，因为若果要自由的话，就即是反专制，亦即是反共。现在中共肯定不愿意见到香港成为反共基地。港版国安法下，港府官员和中国中央在港领导人都强调，香港已经进入由治及兴的阶段，香港的经济发展可以重回正轨。但是前香港有线财经台台长、财经评论员颜宝刚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一个地区的政治环境必然影响到经济发展，香港亦都不例外。
国安层面大家讲紧嗰个红线基本上是处处移动，无论是本地的媒体啦，以至系外国的企业啦，都成日会担心某一啲嘅项目会唔会触犯到国安红线啦。大家见到好多政府嘅投标项目，包括甚至乎投地或者系投一啲公用嘅项目，其实都加入咗国安条款。咁对外资嚟讲，呢个其实系嗰个红线，佢哋系好难捉摸。外资系不断撤出啦，你喺即系政治唔明朗，特別是在所謂國安的紅線處處移動之下，其實外資是很難，即很有信心部署來香港以至內地進行大規模的投資。
根據報告，香港由上世紀70年代至今在飛沙研究所世界經濟自由度研究連續多年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第一位。同樣就全球各地經濟自由度評分的美國傳統基金會就自2021年起不再將香港獨立評分。顏寶剛說，飛沙的最新年報將會成為外資的重要指標。
其實在那個外資的部署上，因為你這些這樣的政治上的不明朗，它對投資達新的市場或者是會不會再增加投入呢，其實會是打一個折讓在這裡。這個事件其實對外資來說會是一個更加大重要的指標，他們會好看這些所謂經濟自由度，再決定到底這個市場是不是適合他們去進一步增加投資，包括是美資以至是一些歐洲和日本的資金在香港設地區總部的數目都是持續下降，特別是美資方面，取代的反而就是一些中資機構。當然即有中資補匯，其實是某程度上都可以即彌補到損失了的外資，但是現在中國經濟也都面臨著一些困境，到底這個彌補是不是可以完全抵消曬呢？我自己就有些疑問在這
裡。9月19日，港府經由新聞稿逐點反駁飛沙研究所的質疑。政府發言人說，飛沙的報告提到軍事干預香港法治是完全虛構和違反事實，重申香港有高度自治，法治並未受到軍事干預。對於被指限制聘用外地勞動力和增加營商成本，港府重申香港勞工政策並沒有改變，並且已經推出搶人才措施，完全不認同指控。發言人說，香港執法部門一直根據證據嚴格依照法律執法，同政治立場以及背景無關，批評年報對相關執法行動的評論偏頗，令到年報結論的公正性成疑。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商學院教授謝田就認為，港版國安法下香港司法獨立受損是不爭的事實，這點對於外資信心的打擊是致命的。
哦，这个太重要了。你比方你生产一个产品，对吧？
谢田认为司法独立实在是太重要。例如话，每间厂商都希望自己的产品可以获取最高利润。如果是没有法律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话，中国大陆的一些商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模仿厂商的产品。厂商要向法院对侵犯知识产权的人提出诉讼的话，就告都告不入，因为侵犯产权的人的背后可能是官方背景，有通天的力量。如果法治无法保障的话，就意味生意亦都做不下去。加拿大智库飞沙的研究团队分析，北京打压意见人士和加强控制私人市场，无可避免削弱经济自由度，预计会波及香港的评分在未来几年进一步下跌。謝田就說，第二最自由經濟體這個稱號不足以反映香港面臨的困境。
我覺得這個已經排名已經 很保守和約束了、就是、
謝田認為第二這個排名已經是很保守很約束的了。事實上香港地位的下滑是不止這個程度的，大家都見到香港的未來是不妙的，全世界都知道香港發生緊什麼。現在中國經濟正在衰退，香港作為中國經濟的窗口很難獨善其身。在西方資本眼中，現在的香港和中國其他大城市並沒有太大區別。飛沙研究所的年報顯示，新加坡取代香港成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財經評論員顏寶剛分析說，穩定的法律環境是新加坡最大的優勢。
無可否認，就是新加坡在即所謂一個強人政治之下，其實它仍然都維持一個比較相對開放的法律環境，它亦都專心打造類似瑞士式的一些經濟安全、以至是法律仲裁的形成了一個地區中心。這些其實在外資來說，他們是更加重視一個相對法律環境的穩定性，而不是處處變化的一些法律 的國安的一些紅線，所以即這個對無論是設立啲所謂家族辦公室以至是設立啲地區總部，其實對外資來講這個才是他們的首選。不要單單說外資，甚至你說中國，其實今年現在新加坡十大富豪裡面有超過一半其實他們都是來自中國的富豪，你正正看到其實現在內地的走資情況，他們是寧願去新加坡都不會再經香港。
根據飛沙研究所的最新排名，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三至十位，依次序是瑞士、新西蘭、美國、愛爾蘭、丹麥、澳洲、英國和加拿大。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再次呼吁对联合国进行改革，增加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但是他这个增长的前景依然渺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安理会改革事关国际治理秩序的核心问题。拜登总统在去年的联大发言当中强烈表示支持扩大安理会，首次提出除了支持印度、日本、德国以及巴西成为常任理事国之外，还支持给予非洲国家常任理事国职位。拜登总统在星期二的演讲当中透露，美国已经和很多的成国就扩大安理会的问题进行了严肃的磋商，并且承诺华盛顿将继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推动改革努力。他说，我们要有打破经常是阻碍取得进展以及共识的僵局的能力。拜登总统表示，我们需要更多的声音，更多的观点。在美中俄越发激烈的对峙背景之下，这个负责全球和平和安全的联合国最高权威机构安理会近年来越陷入瘫痪，令它的有效性、公信力以及重要性等等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当前竞争的加剧使到各国对决策的灵活性是倍感敏感。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全球秩序与机构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兼主任帕特里克表示，灵活性意味着一方的利益就是另外一方的损失，当前安理会几乎是没有团结以及是信任。他说，安理会曾经在比如是派遣维和部队等第一些的国际问题上面还能够取得共识，还能够处理大部分的国际问题，但是近年来随着美中美俄摩擦加剧，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亦都是殃及到一些过去被认为是同大国政治无关的议题。帕特里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举例说，气候变化问题本来应该是一个有明显共同利益的领域，但是中国将这个问题和美国在台湾海峡问题上面的立场联系起来，令到安理会采取集体行动变得是极其困难。拜登在星期二的讲话当中还再次强调了美中两国合作的重要性。他说，美国寻求负责任地管理两国之间的竞争，以免它陷入冲突，但是我们亦都愿意和中国一起共同努力解决那些需要我们共同推动取得进展的问题，没有任何比紧迫的气候危机更加重要。虽然安理会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但是近年来随着安理会在乌克兰战争等重大国际危机当中是越发无所作为，要求常任理事国扩员的国际诉求达到了新的高度。他说，几十年来一直困扰联合国的问题是困境，现时有了新的动力，这个就是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的组成与规则的诉求，以使到它更具代表性也都更加有效。在8月份金砖国家峰会上面，各国在会后的声明当中明确地支持巴西、印度以及南方于是加入安理会，这个相当重要，因为这个是首次发布这么大力度的支持性的声明。虽然在以前的各自不同的声明当中，他们曾经比较一般地支持安理会改革的想法。非政府组织国际危机组织的联合国项目官员温卡尔对美国之音就是说，不过在另一方面，虽然安理会改革有高度的国际共识，甚至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等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一致表示安理会必须改革，但是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面，各个阵营都是各持己见。 由於安理會改革事關國際新秩序的重組，以及是國際權力的再分配，向哪一個應該入常爭取安理會永久席位面前，各國似乎亦都只有永久的利益，甚至政治理念接近的國家之間亦都不相讓。在過去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裏面，印度、巴西、德國以及日本組成的四國集團一直是推動聯合國安理會改革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亦都被認為是最有可能入常的國家，但在這個問題上面卻是遭到了一些國家的反對。聯合國問題專家溫家賢說，有一些中等的強國，比如是南韓、加拿大和其他國家，他們擔心如果這些四國集團獲得是常任理事國席位，他們實際上會失去了影響力，因此他們不希望擴大安理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帕特里克說，德國、日本、印度和巴西都有各自的地區競爭對手，巴基斯坦反對印度，南韓、印度尼西亞對日本有異議，阿根廷和墨西哥對巴西有顧慮，因此每個有志入常的國家都有地區的競爭對手，而這些國家又有自己的聯盟，稱為是團結一致聯盟，為安理會擴員提供替代計劃。除了這兩個集團以外，分析人士指出還有一個由54個國家組成的非洲集團，它的目標相當雄心勃勃，包括擁有完全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席位。福特漢姆大學政治學系國際政治副教授達艾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每個人都同意安理會需要改革，但是沒有人同意應該是怎樣改。除了各國地緣政治利益盤根錯節等等的政治因素導致改革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裏面止步不前之外，分析人士說程序障礙亦都相當令人畏懼。前美國國務院官員、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帕特里克說，即使只是增加選舉產生的非常任理事國，亦都需要聯合國大會三分之二成員國以及是所有五個常任理事國批准所需的憲章修正案，然後每一個國家的批准都必須要得到相關國家各類立法機構的支持。國際危機組織的聯合國問題專家溫家爾注意到，拜登星期二的聯大演講當中確實是表示對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的支持，支持更多的國家參與國際事務討論，但是沒有就改革提出具體的建議。華盛頓特區外交關係委員會的高級研究員艾布拉姆斯表示，由於各國之間你爭我奪，選擇哪一個加入程序幾乎不可管理。艾布拉姆斯曾經在喬布殊總統政府當中出任國副國家安全顧問，他給予美國之音的一封電子郵件當中甚至悲觀地說，有鑑於此，擴大聯合國安理會的規模將會使到他變得更加頓絕，甚至是比現時更難以作出決定。華盛頓智庫大西洋理事會沒多久之前針對世界各地主要戰略家的一項問卷調查發現，64%的受訪者認為未來十年內安理會都不會新增加任何成員國，但是如果有的話，印度的希望最大，有26%的機會，遠遠高於其次的日本11%。多年來印度一直渴望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增加自己在國際事務上的話語權。不過印度認為中國是阻礙其實現這個抱負的最大障礙。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上個月指出，中國是五個常任理事國當中唯一反對印度入常的國家。早在2010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印度國會演講當中宣布，希望聯合國安理會在未來幾年的改革當中能夠接納印度成為常任理事國。俄羅斯雖然已經明確表示反對德國以及日本入常，但是在印度的問題上則是表達了與美國相同的立場。今年2月俄羅斯駐印度大使阿里波夫是再次重申了莫斯科支持新德里入常。在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的問題上面，中國多年來一直堅稱支持必要合理改革，但是主張達成最廣泛的共識。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2021年的联合国审议改革问题会议上说，各方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因此不应该仓促行事，改革应该达成最广泛的政治共识，而且要寻求兼顾各方利益的一篮子解决方案。分析人士指出，虽然所有国家都说是赞成安理会增常，但是关于增常的条件、数量以及是否拥有否决权等诸多问题上面莫衷一是，达成共识希望渺茫。新德里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研究以及是外交政策副总裁潘特是在给予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表示，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中唯一以程序问题拒绝支持印度常任理事国的国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帕特里克说，很难想象中国会批准日本或者印度成为常任理事国，因为他们是地区的竞争对手。他说印度而言，尤其是他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领土争端。前布殊总统的副助理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艾布拉姆斯说，中国的立场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入联合国安理会，但亦都表示改革必须要缓慢而谨慎。事实上我认为中国并不希望看到现时的格局发生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将华盛顿的目光转向中亚，加强这个和俄罗斯及中国接壤的内陆地区的关系。长期以来，西方被批评忽略了中亚地区。据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在纽约的报道，在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的间隙期间，拜登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领袖会面。这些前苏联共和国和俄罗斯有着持续的安全关系，和中国的经济和外交联系亦不断发展。该地区在文化和历史上亦具有重要地位，曾经是1500多年来连接东西方的欧亚贸易路线的丝绸之路的主干线。拜登说，这次 C5+1 亦即是中亚5+1的会议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建立在多年密切合作的基础之上，这个是该外交平台首次举行元首级别的会议。拜登说，今日我们正在和我们的合作带到新的高度。他亦提到这些努力包括加强反恐合作，以及美国增加该地区的安全资金，和美国私营部门的新商业联系，以及新的关键矿物对话潜在可能性。在六国领袖会面之后和媒体的短暂活动期间，其他五国领袖并没有发表谈话。分析人士说，美国早就应该要关注这个地区。据美国匹兹堡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研究生院的副教授珍妮佛·布里克·穆尔塔扎·什维利透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现在还没有任何美国总统访问过中亚。他说，美国从来也没有将该地区依据本身应有的地位而加以重视。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与中亚事务资深主任格林对美国之音的乌兹别克语组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促使很多国家重新考虑他们的外交联系。格林透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这次会议是承认两个重要的因素。首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正在发生变化，这个促使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和俄罗斯接壤的国家，要重新评估他们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形势。而且他认为有一种多元化和平衡的兴趣。而第二个因素是中亚内部地区融入的进展。证据体现了在有关共同挑战的各个层级的会议和讨论的节奏加快。这个挑战包括水源、能源、气候和贸易。兰德公司的国防分析人士斯托尔在兰德公司的网站上说，中亚与俄罗斯的关系变坏，对中国影响力越来越怀疑，认为美国产生了一个机会之窗，可以透过在该地区更长期的投资去改善本身的形象。前吉尔吉斯斯坦驻美大使
卡迪尔托德古洛夫2015年曾经在当代乌兹别克斯坦的古城萨马尔汗参加了第一届 C5+1 的会议。他说由于美国不太可能在发展方面超过中国甚至俄罗斯，他的做法上需要慎密，并且是要聚焦于能够看到最大投资回报的领域。他从布拉格对美国之音说，C5+1所取得的进展，但在八年就走到了总统级，这个令他深受鼓舞。他认为这个是相当可观的。他又说跟美国总统面对面会面永远是一件大事。实际上在中华共和国和俄罗斯及中国两国的互动当中，这个可算是一种硬通货。在星期二在联合国会场，拜登和其他世界领导人发言之际，该地区希望赢得更多全球瞩目的愿望得到充分的展现。土库曼斯坦41岁的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说，他确信是时候开始中亚和联合国之间的包容性、全面性和系统性的对话。他又表示土库曼斯坦愿意主办第一届的会议。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在2022年的选举当中宣称赢得了压倒性胜利。国际观察人士对那次选举的自由、公平和透明提出了质疑。而在之前，他的父亲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执政了15年。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是一名严酷的威权统治者，在一次选举当中面对其他8名候选人，曾经获得令人震惊的 98% 的选票。在这对父子执政之前，统治国家的是后苏联时期独立的库土曼斯坦第一位领导人帕哈尔穆拉特尼亚佐夫。尼亚佐夫为了令到自己的威名永存，他在首都为自己建立了一座不断旋转的镀金塑像，亦用自己和家人的名字重新命名了城市和月份。人权组织呼吁拜登利用这次会面强调人权，所有五国都存在着记录和可信的严重践踏人权的指控。这个包括2022年政府对哈萨克斯坦政治抗议的严厉镇压，吉尔吉斯斯坦当局目前向着制定更具压制性的法律所采取的步骤，以及土库曼斯坦在人权和言论自由方面的整体镇压气氛。土库曼斯坦的隔绝、压制以及围绕统治王朝的深度个人崇拜，令他有中亚的北韩的绰号。人权观察欧洲与中亚倡导主任基洛娃说，他们应该要在法治和人权的基本标准方面寻求保证。他又表示拜登应该采取明确的步骤，终止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压制言论自由以及酷刑和政治行为不受惩罚的现象。拜登在他的评论当中并没有提到人权问题，但是白宫有关这次会面的新闻稿说，拜登对各国领袖表示，就我们各个国家怎样能够一起努力去进一步加强中亚国家的主权、人性和繁荣，同时亦透过我们的 C5+1 伙伴关系推动人权所表达的观点表示欢迎。托德古洛夫提到，所有五国都有世俗性的政府，相对稳定，而且在美国卷入阿富汗期间亦同美国进行过合作。他说在处理人权关注和其他麻烦问题上，当然还要付出很多努力去实现目标或者造成事情。有些共和国比其他共和国所需要的努力是更需要。但是他认为接触和这种经常性的对话将能够真正帮助中亚共和国和中亚各国的政府，令到他们更加注重民主和人权等事务，并且真正在这些问题上做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目前来讲，托德古洛夫说更多的接触是重要的。他说希望看到某一名美国总统最后终于可以访问中亚，或者下一届总统级的峰会可以在中亚举行。在星期二拜登在对各国领袖发表的演说结束的时候，似乎亦暗示了这一点。他当时说，我盼望能够很快见到你们。他说或者是在你们光中的一个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在纽约的报道。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北新北市市长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说，他反对中国解放军不断以军机侵扰台湾行为。侯友宜说这个只会增加台湾人民的反感。 侯友宜亦首次详细解释佢提出嘅三 D 策略内涵，以阻吓、对话、降低风险作为台湾维护台海两岸稳定嘅政策。下边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同凌路嘅采访报道。
台湾新北市市长、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星期一9月1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多项的拜会行程，包括上午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题目为是以和平共创台湾愿景与印太未来的演说，并且同多位学者进行了闭门会谈。随后侯友宜前往位于维吉尼亚州的美国在台协会访问，下午则是到国会拜会议员，就美台合作等多项议题讨论交流。侯友宜首次仔细地展述了以吓阻、对话、降低风险三个要素组成的三 D 战略，以及如何确保台湾的和平和稳定。
那所谓的吓阻，就是我们国家要不断地自我防卫能力提升，强化国防军备，吓阻大陆动武，要展现一个保家卫国的态度。
侯友宜表示，所谓的吓阻就是我们国家不断的自我防卫能力的提升，强化国防军备，吓阻大陆动武，要展现出一个保家卫国的态度。对话就是希望我们不断的透过两岸之间已经建立过的从民间学者专家开始稳定的大家交流互访之外，亦都要重启大家对能够彼此建构初步的信任。侯友宜表示，美国是台湾长期坚定的盟友，他此行到美国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让美国了解台湾将会在民主深化上共同合作，同时期盼美国能够在双边或者多边的自由贸易方面以及是印太经济架构等领域进一步协助台湾。同侯友宜进行闭门会谈的美国学者之一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葛莱仪在会后接受媒体访问时候回应说，侯友宜为这次美国之行做了很好的准备，在诸多议题上面都准备得很全面。葛莱仪表示，我认为他的学分是充分了解台湾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是不单止台湾还有美国和台湾都必须要共同完成的事，因此我的印象就是侯友宜考虑到一些可能会面临的议题和挑战。除了葛莱仪之外，与会学者还包括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朴瑞哲，以及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外交政策计划资深研究员何瑞恩，两人亦都对于侯友宜的会谈给予正面的评价，认为这次双方的直接接触是进行一次非常仔细以及实质性的讨论，并且认为侯友宜对两岸关系以及是美台关系非常之了解。在结束与智库的谈话之后，侯友宜前往美国在台协会进行访问。AIT 理事主任罗森伯格在一楼大厅迎候侯友宜的抵达，两人举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闭门会谈。罗森伯格还在 X 发文贴出了他在前一晚在出席侯友宜在马里兰州乔宴的照片，称赞乔宴是体现了美国的台湾侨界在不断增长的美台伙伴关系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罗森伯格星期日晚上在乔宴活动上面发表演讲，说台湾是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合作伙伴，这个符合美国深厚而且持久的利益。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维持台湾拥有足够的自卫能力，令到我是向你们保证，我们对此承诺仍然是坚若磐石。在侯友宜对华盛顿展开这次访美最重要的行程的时候，中国军机跨越海峡中线的次数日益频繁，咁继续引发了区域局势的紧张。台湾国防部在星期一的声明当中说，从9月17日早上6点开始的24小时内，军方侦获共机103架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40架次穿越海峡中线以及其延伸线进入西南和东南空域，另外仲侦查到共军舰艇是9艘次。对此，侯友宜星期一上午在接受媒体提问时候回应表示，他反对中国解放军对台湾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
我反对共军不断扰台，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我也呼吁 中国大陆对这种军机扰台的事件要。
侯友宜表示，我是反对共军不断扰台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他说，我亦都呼吁中国大陆对这种军机扰台的事件要停止，因为这个只会是徒增台湾人民的反感，对两岸的和平无助益。侯友宜在星期一的致富演说当中表示，他所提出的 3D 策略的目的就是要希望让台湾扮演好风险降低者和和平促进者的角色。侯友宜亦都坚持中华民国主权独立和自由民主制度，但是他坚持反对台独，坚持应该是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歧义。在结束智库和美国在台协会的访问行程之后，侯友宜这次华盛顿停留期间另外一项最重要的拜会活动，就是和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的会面。侯友宜是在下午在国会山上和三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会面，包括众议院财政委员会的蔡新斯众议员、身兼情报和拨款两个委员会的职务的加西亚众议员，以及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蔡尔夫众议员。其中来自加州的加西亚众议员今年三月曾经随团到台湾访问，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候表示，能够有机会和侯友宜会面，了解他对美台关系的看法是很重要。加西亚说，他强调了很多我们曾经听到的讯息，我们必须要确保我们建立有意义的吓阻能力，希望这样能够粉碎习近平主席想要吞并台湾的任何希望，避免好像普京对乌克兰所做的事这样。加西亚表示，他希望美台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能够持续深化，而美国加快研究的武器交付的问题，确保将武器运到台湾，让台湾能够有发展有意义的自卫能力，这一切是十分之重要。今年五月获国民党征召参选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的侯友宜出身警界，自参选以来，侯友宜在两岸关系上立场一直备受关注，他曾经明确地表示反台独、反一国两制，捍卫中华民国。今年七月，侯友宜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表示，他是接受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反对一国两制的九二共识，更坚决反对蔡英文污名化的九二共识，反对一国两制的九二共识，更加坚决反对蔡英文污名化的九二共识。他这个的表态立刻是得到了北京政府和官媒的正面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凌露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海峡局势日益紧张，中国今个礼拜向台湾派出了超过150架战斗机，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台北就谴责中国的行动是骚扰。而同时印度军队直关注台海的危局，周密研判应对的策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贾桑杰在新德里的报道。
星期一，中国空军在24小时内飞跃并且靠近台湾的战机就多达103架次，这个是一个新的高峰。星期二继续实施威吓行动，台湾军队在本岛又探测到55架中国军机。台湾国防部表示，40架飞机的侵入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这个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象征性的分界线。这些飞机包括30多架战斗机以及是空中加油机，而星期二另外27架的战机越过了防空识别区。随着台湾海峡以及是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升级，印度军方已经开始评估印度在中国入侵或者是袭击台湾的可能情况下选择以及是回应。这项研究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印两国正在筹组一个强大的联盟，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之下提供帮助。这项研究是由印度最高军事指挥官、国防参谋长乔汉将军在上个月和印度军队的高级指挥官会议之后下令进行。到目前为止，印度仲未作出任何的承诺，但是他的想法是为了在台湾冲突爆发的时候能够随时准备好各种的选项。 參與呢項研究嘅消息來源表示，決定進行呢項評估係響美國以及日本情報機構分享有關中國制定台灣政策嘅情況之後係作出。不過，新德里納達爾研究所嘅喜馬拉雅研究中心主任雅各布對呢個嘅研究不以為然，佢對美國之音表示，印度未有能夠阻止係對台灣嘅入侵，呢啲嘅研究只係一種信號，但係呢個並不意味住印度唔關心台海局勢，或者如果發生衝突，唔會以某種方式作出回應。雅各布表示，台灣嘅淪陷將會影響印度通過南中國海嘅貿易，同時仲會響喜馬拉雅山區嘅邊界上引發問題，因為解放軍將會變得更加自信同埋有信心。印度與俄羅斯係長期嘅盟友，但係近年嚟加強咗同美國嘅國防關係，而且同日本以及澳大利亞嘅一齊起加入咗美國主導嘅四邊安全對話。呢個係一個旨在係抵制中國日益增長嘅影響力嘅民主國家聯盟。印度從未參與過任何境外嘅戰爭，但係分析人士注意到，自從印度重新調整咗同美國嘅關係，並且成為四邊安全對話嘅成員，呢項嘅研究就係開始，並且將研究結果提交俾最高領導層。呢個係印度軍事規劃者首次考慮制定計劃，以應對可能發生響遙遠地區嘅緊急情況。雅各布表示，这个不是关于印度是否应该介入中国和台湾之间的问题，而是印度将不可避免地介入，因为这个是符合它的利益。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的联合主任巴吉帕系表示，印度并不希望在陆地或者海上和中国发生冲突，不过印度在东北亚的军事参与将是以海上角色为主。印度海軍在南中國海的存在可以為美國以及它的盟國在該個地區的行動提供物資運輸的支持。印度海軍的存在可能會分散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的注意力，通過吸引中國艦艇的注意力來幫助美國以及它的盟國的行動。最近一些新聞報道說，北京正在試圖發出準備對台灣發動攻擊的強烈信號，人民解放軍的士兵誓言將犧牲自己。一些資深軍事觀察家是評論說，中國可能會在2027年採取行動，這個是解放軍視為世界一流軍隊的百年目標截止日期。印度軍方的這項研究將會制定出因應各種可能出現的衝突情景的計劃。研究團隊來自印度三軍，已經被警告只是在美國尋求印度的幫助下的情況考慮各種的選項。巴吉帕教授認為，考慮到印度自身和中國大陸軍事困難，新德里確實是希望制衡中國的實力以及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任何侵略行動。不過印度不會承諾直接參與東北亞的任何軍事行動。印度和中國有爭議的喜馬拉雅山邊界的邊境緊張局勢亦都加劇了兩國關係的惡化，這個可能是習近平不參加在新德里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的原因之一。印度和中國在長達是大約是3500公里的未標定邊界附近動員了數千人的軍隊、火炮、坦克以及是導彈，外交談判一無所獲，多輪的對話亦都未能夠達成一致，而且在一個上個月發布了一份聲稱阿魯克哈爾邦屬於中國的新地圖之後，兩個關係進一步惡化。印度外長賈伊沙卡伊將佢描述為是荒謬。印度在台灣海峽爆發戰爭時的立場將會取決於各種因素，比如衝突的持續時間，以美國領導的其他國家的參與，以及是台灣的抵抗。巴吉爾教授表示，印度是最早支持一個中國政策的國家之一，雖然同中國存在著衝突，但是他一直堅持這個的立場，他承諾的一部分至少源於擔心中國可能質疑印度對各種人口的整合，並且可能支持同中國接壤的印度東北邦的叛亂。
美國軍方根據2016年美印兩國簽署的物流交換備忘錄，希望在衝突發生的初期使用印度機場以及海軍基地進行加油、補給以及維修設施。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賈桑傑新德里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